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上帝的诫命。我们在前几次已经讲到，我们基督徒是靠恩得救的，而不是靠律法得救的。靠律法得救是不可能的，因为律法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遵守律法，因此我们是必须要靠恩得救的。只有主耶稣的救恩能够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只有主耶稣的救恩能够帮助我们遵守律法，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因此我们都是靠恩得救的。但是我以前也提到，靠恩得救的必须要遵守律法啊，如果不肯遵守律法，就等于是有罪不肯悔改，主也不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不可能靠恩得救了。同时我们先讲到圣经当中有两种律法啊，一种是摩西的遗文律法，到新约时代已经废除了，我们基督徒不需要遵守了。但是另外一种上帝的道德律法啊，包括十条诫命，包括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那是我们基督徒要永远遵守的。上帝道德的律法具体内容是指十条诫命以及他的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可以看雅各书两章八到十节，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到十九节，啊，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等等啊。上帝的道德律法是每一个要得永生的基督徒所必须要遵守的。主耶稣曾亲口说：“你若要信入永生，就要遵守诫命。”马太福音九章十七节。当然，主耶稣是要我们信靠主的救恩，遵守上帝的诫命，因为只有主的救恩能够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啊，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啊。只有主耶稣的救恩能够帮助我们遵守上帝诫命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啊，也就是使我们因信诚意。为了对上帝的诫命啊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我要提出以下八个问题来做进一步的查考研究。第一个问题，上帝的诫命是什么时候设立的？有人说上帝的诫命是摩西的时代，上帝在西乃山上设立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其实上帝的诫命早就存在了，我们可以分三点来讲述。第一点，我们知道十条诫命是存放在约柜里面的，而约柜上面是安放上帝施恩的宝座的啊，可以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一节、四十章二十节。由此可见，存放十条诫命的约柜和上帝施恩的宝座是永远连接在一起的。我们也知道，不但地上预表性的圣所当中有上帝的宝座和约柜，而在天上的真圣所当中也同样有上帝的宝座和约柜。正如使徒约翰就曾在异象当中看见过上帝的施恩的宝座，可以看启示录第四章，以后又两次看到了其中的约柜。 例如约翰提到，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的殿中显出他的约柜，启示录11:19。另一处又提到，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层法柜的殿开了，这个地方的法柜啊，也就是约柜，所以是这个约柜有两种称呼，有的时候称它是约柜，有的称它是法柜，可以看启示录15:5。先知以西结书当中也提到，撒旦背叛之前，原来也是遮掩约柜的基督伯，以西结书28:14-16。而在天上的约柜，又称为法柜当中，也同样存有上帝的律法。这个律法是上帝宝座的根基和统治的基础，而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的。可以看119:89。这个律法也就是统治全宇宙和我们人类的根本大法。我们人类的四条诫命也甚至根据天上约柜当中的这一个律法的原本，结合我们人类的经验、思想、言语、行为而翻译出来的，因为人类翻译多了以后，所以把这个律法要翻译成我们能够理解的。由此可见，自从有上帝的宝座，就有约柜当中的律法，是全宇宙众生灵和我们人类所应当遵守的。第二点，圣经上也提到，上帝的律法当人类被造的时候就印刻在人的心里了，例如使徒保罗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试验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接着上帝接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是罗马书2:14-16所说的。第三点，上帝在圣经当中也明确提到，亚伯拉罕遵守我吩咐，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和法度，创世纪26:5。以色列人在上帝当中宣布四条诫命之前，也早就开始遵守上帝诫命了。可以看出埃及记16:4-28。既然是这样，上帝为什么要临格在西奈山上，当众亲口颁布四条诫命呢？这是由于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奴隶400年之久，对上帝的世界的律法早就已经模糊不清，更不够重视，因此上帝就特意的在西奈山的烈火当中降临，当作会众的面亲口颁布四条诫命，为了要引起他们的重视，加深他们的记忆。此后呢，上帝又把四条诫命亲手刻写在两块石板上面，交给他们和一些敬畏上帝之人来遵守。可以看民数记4:12-13，以赛亚书56:1-8。我们再研究第二个问题，上帝的诫命是为谁设立的？圣经上也明确地告诉我们， 上帝的诫命不是单单为犹太人，而是为普天下所有敬拜上帝信靠基督的人设立的。我们也可以分三点来讲。第一点，从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旨意来看，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以色列人，正是为要将上帝的圣言啊，包括救恩的真道和律法的真理，救恩的真理和律法的真理，教导他们，以及着他们传遍天下，使地上的万国万族都因此得福。他也可以看罗马书三章一到四节。第二点，从主耶稣嘱咐门徒的传道使命来看，主耶稣复活以后吩咐门徒啊，当时都是犹太人，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19-20，可见主耶稣传给犹太人的真理的教训，也就是要门徒传给普天下万民的。第三点，从圣经上的教训来看，圣经上已经明确的指示，无论是旧约时代的外邦人或是新约时代的基督徒，都要遵守上帝诫命的。可以看传道书12:13-14，以赛亚书56:1-8，哥林多前书7:19，罗马书2:17-27。例如使徒保罗就曾教导外邦时期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守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守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可以看哥林多前书7:19，罗马书7:7-12-25。再来看第三个问题，上帝的诫命将要保存留到什么时候？圣经上说永远立定，永存不废。例如临干的诗人大卫向上帝说，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我因你许你的法度，久已知道是你永远立定的，一切公义的典章都是永远长存。诗篇119篇、144、152、160。又如主耶稣所说的，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成全按原文也有实行的意思，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实行。我是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当中最小的一条，也教训人这样去做，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这个最小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意思天国要把它当作最小的加以废掉，换句话说，在天国里就没有他的份。你等我看马太5:22就写出了这个话。但无论何人遵行这个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大的。马太福音17:17-19。再来看第四个问题，上帝的诫命有什么功用？第一，能够使人知罪。圣经上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3:4。 又说这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持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贪心的原文是情欲啊，有情欲的意思。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七章七节，三章二十节。第二点，律法也勉励人成圣。圣经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人与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示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清洁，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圣实，全然公义，都比金金可羡慕，且比基督的金金可羡慕；必灭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灭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一些，并有大的赏赐。诗篇十九篇七到十一节。第三点，做审判的标准。如主耶稣所说的，你们天天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被受审判。这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被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意思就是没有用的人，难免公会审断。凡骂弟兄是牟利的，意思就是愚笨的人，难免地狱的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这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种心理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一体，不叫全身下至地狱。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二十七到三十节。当然啊，注意，主耶稣不是要挖眼睛砍手，你挖眼睛砍手也没有用，也不能够除掉自己的罪性，只有圣灵大能才能使我们离罪成圣啊。主耶稣这样说，就是我要叫我重视这件事情，要痛下决心，好像要把手都砍掉，眼睛都挖掉，非要把这个罪要除掉，是这个意思啊。主的兄弟雅各也说，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其中的律法才是好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在这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拿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去杀人，人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照世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啊。雅各书两章八到十二节啊，也可以参看这个罗马书两章十二、十六、二十七节。再看第五个问题，上帝的诫命是基督徒必须要遵守的吗？是的。从上面所引证的一些经文当中，已经清楚的指明了这一点。在全部圣经当中，我们不但看不到任何一句话说上帝的诫命不要遵守了，相反的，在主耶稣基督、主的兄弟雅各、使徒约翰、使徒保罗的一系列的教训当中，都已经明确的指出上帝的诫命是基督徒必须要遵行的。我们先来看一看啊，重温一些这方面的教训。使徒保罗说，守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守割礼也算不得什么， 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另一书又说，这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取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被卖给罪了。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可以看罗马书七章七节、十四节、十八节、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接下去保罗又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够服，而且说肉体的人不能够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说肉体乃说圣灵了，以至于上帝就能够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这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八章七到九节还有四节。使徒约翰也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的。约翰约书两章三到四节。又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成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只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约翰也说三章四到六节。后面又说，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翰一书五章三节。主的兄弟雅各也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世人之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的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后面雅各书两章八到十二节也指出，上帝的世界律法是审判的标准，人犯了一条啊，就好像犯了重条，因此每一条诫命都是必须要遵守的。因为上面已经引申了，我就不再重复这个讲报这个章节了。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曾经对一个少年官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到十九节。另一是主耶稣指责法利赛人因着遗传废掉了上帝诫命。主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上帝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凡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假冒伪善的人啊，伊斯亚指着你们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个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可以看马太福音十五章三到九节。此外，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三十节当中还指出， 凡向弟兄动怒的，或是辱骂弟兄的，也等于是犯了杀人的罪。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种心里已经犯了奸淫的罪。人若不悔改这些罪，也必定因此而灭亡。因前面已经引证过了，我们这里就不再重复这个经文了。我们再来看第六个问题，上帝的诫命包括哪些内容？上帝的诫命共有十条，创世记20:3-17，可以被归纳为爱上帝和爱人的两大总纲。前面十条诫命是属于第一个大总纲，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后面六条是属于第二个大的总纲，要爱人如己。可以看马太福音22:37-40，路加福音10:25-28等等。上帝的诫命字句虽然简单，它的属灵的意义却无限深广。我们现在将十条诫命逐条的简要的介绍一下。例如第一条诫命，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创世记20:3。这不但是指着不可以拜异邦的邪教的假神，不可以拜魔鬼邪灵和死人，而且也是禁止人以任何人事物作为自己敬拜的对象。所谓敬拜还有一种过分服从依靠惧怕的意思。这条诫命实际上是要求我们要以上帝作为我们唯一的敬拜的对象，要我们顺从上帝，依靠上帝，敬畏上帝超过一切。第二条诫命主要是不可以拜偶像，创世记20:4-6。首先是禁止人敬拜一切人手所造的有形的偶像，不能是各种外邦异教的偶像，或是罗马天主教所敬拜的这个玛利亚的像啊，圣彼得的像啊，耶稣的像啊，都是不可以都属于这条诫命禁止的，不可以拜偶像，也不可以拜圣徒的遗物、遗过等等。其次呢，这条诫命也禁止人敬拜这个心灵当中精神上的一些无形的偶像，例如钱财、名誉、地位、烟酒、电影、电视、戏剧、小说，以及一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都可以成为人心灵当中的偶像。总之，一个人贪爱、迷恋、喜欢任何人事物，以至于影响了他的灵性和品德，影响了他爱上帝的心，那么这一切也就成了他心中的偶像。实际上也说，贪恋就与拜偶像一样，《哥罗西书》3:5。当然，偶像不都是指着不好的事情，例如爱父母、爱妻子、爱子女，过于爱上帝，那么父母、妻子和儿女也可以成为人心中的偶像。因此本条诫命它的属灵的心意实际上是要求我们爱主过于爱一切。可以看路加福音14:26等等。此外，凡是迷信、算命、看相、占星、看风水，或者是具有其他任何的迷信的思想活动的，不但是对邪灵和虚幻的敬拜，而也是和拜偶像的行为相同。我们应当只信靠上帝，不信靠命运，只相信圣经，不迷信其他一切的迷信的事物。第三条诫命 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七节，不但是指着言语方面，而也是指着心灵意念和行为表现方面来讲的。如果一个人只是口头上尊上帝的名为圣，心却远离上帝，并且行为上也是羞辱上帝，那么他仍然是妄称了上帝的名。本条诫命事实上是要我们在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都不断地彰显主的圣德，尊荣主的圣名。也正是主导文第一个愿望当中所要求我们的，要一心尊上帝的名为圣。第四条诫命是当纪念安息日守卫圣日，六日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时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本条诫命也同样要求我们在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都要分别为圣，遵守主的圣日。来看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三到十四节。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是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使徒保罗也说，要孝敬父母，是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以弗所书六章三节，孝敬父母。孝敬父母，不但是指的生活上要奉养照应服侍父母，而也是指着在精神上要孝顺尊敬父母。本条诫命也要求我们要尊敬关怀其他的一些年老的父老弟兄姐妹，甚至关心是不幸的老年人。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也包括不可以恨人骂人，不可杀人，也包括不可以恨人骂人，向弟兄动怒等等。约翰一书三章五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节。而从积极方面来说，凡见死不救，见难不帮，见谢不济，以及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的，也就是干犯了本条诫命。可以看以西结三章十八到二十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也包括不可以有淫乱的、污秽的、不圣洁的思想意念啊言语行为。凡是喜新厌旧、离婚再娶的，也都是干犯了本条诫命。可以看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还有十九章第九节。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从更高的含义上来说啊，我们不但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夺取别人的财物，甚至我们慈善不行，见到患难不肯帮助，见到有危险的事情不肯予以救助，我们也都是犯了本条诫命。第九条诫命，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也包括不可以轻率的给别人介绍婚姻，匆忙的给别人举行安守礼，或是行止人论断 啊，也禁止也禁止人论断毁谤别人，并也要求人做真实的见证来保护别人。第十条诫命主要内容是不可以贪心，原文是这样说的：不可以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以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奴，并他一切所有的。出埃及记20:17。使徒保罗说：只以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恋，在你们中间连提也不可，放和圣徒的提从，因为你们缺失的时候，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会有贪心的，在基督和上帝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是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上帝的愤怒便要临到那悖逆之时，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以弗所书5:3-7，哥罗西书3:5。好，我们再讲第七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够遵守上帝的诫命？曾经有人说，上帝的诫命要求太高了，人不能够遵守。上帝的诫命是不是要求太高呢？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了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无限牺牲，以及为我们所带来的无限浩大救恩，我们就不会说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太高了。主要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的时候，甚至宁愿自己永远灭亡。主复活以后的人性，主复活以升天以后，他还将要永远保留他所自取的人性。主耶稣既然这样的无以无限的大爱舍命来救赎我们，为我们做出了永恒无限的牺牲，也当然希望我们以相应的爱心来回报他的爱心。十条诫命对我们的要求，也无非就是要我们向他表示一些这样的爱心。因为十条诫命的两大重纲就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上帝并爱人如己。这个要求似乎是很高极高但其实我们做到了，我们对上帝的爱心也是仍然是有限的。只有上帝才是以无限的爱心来爱我们，因此在爱心方面我们是永远亏欠上帝的。不能我们怎么样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我们也永远没有办法来报答天父上帝和救主耶稣无限的宏恩大爱与万业。固然上帝的诫命对我们的心灵品格方面要求是极高的，但我们要他要我们在思想、意、言语、行为上都完全圣洁无罪，并且不断的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到救命之恩。但我们要想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越高，也说明他对我们的爱越深。正因为他无限的爱我们、宝贵我们、看重我们，不但今生要重用我们，而且将来还要再把我们带到上帝的国里，我们将来要跟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同坐宝座、同掌王权、同享荣耀。因此他对我们的今生的心灵品格不能够不提出最高的要求。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了上帝对我们无限的爱心，救主为我们所做的无限牺牲带来无限荣美的成就、无限好大的救恩，我们就再也不会说上帝的律法对我们的要求太高了。相反呢，我们却要从心里面喜爱上帝的律法， 并且巴不得上帝对我们的要求越高越好。正如灵感的诗人在上帝面前所表达的这种心情，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松忍不住的思想，我应以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耶和华，我仰望了你的求恩，遵行了你的命令，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这法度我甚喜爱。至于上帝的诫命，我们是否能够遵守呢？应当说靠自己不可能，但是靠上帝凡事都能。主耶稣曾应许我们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又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不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被得着。可以看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还应许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马太五章六节。使徒保罗也曾向我们做见证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被卖给罪了。因为立志为善有的我，就是行出来也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但是他接下去就说，感谢上帝，靠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七章十四、十八、二十四、二十五节。保罗接下去又说，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这样就能够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是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八章九节四节。又如年迈的使徒约翰也曾为此做见证说，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翰一书五章三节。这是因为约翰已经学会了不断地住在主的里面，正如他前面所说的，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约翰一书三章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这样上帝的诫命也就不是难守的了。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第八个问题，我们应当怎么样来遵守上帝的诫命。总的来说，我们必须要时时不断的借着信心靠着主的救恩遵守上帝的诫命。我们要追求完全离罪成圣，圣了还要更圣，更深的爱上帝和爱人。具体来说呢，我们要加强我们每天不断的祷告读经默想的灵修的生活。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都这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全部圣经的道德教训实际上也都是上帝诫命的属灵经义和两大总纲的发挥。主耶稣的圣洁无罪充满爱上帝爱人的思想言行，也可以说是遵行上帝诫命的属灵真义和两大总纲的最完美的典范。我们需要时时天天终身不断的提高主的宝血功劳，赦免我们心灵一念言语行为上的每一点违背上帝诫命的罪行过犯，并且还要不断的祈告主的圣灵大能，使我们能够遵循上帝诫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 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并且学会凡事感恩，靠主常常喜乐，得胜一切考验，欢喜快乐的迎接主来。对初期的人来说，首先要学会靠主过得胜的生活，要学会凭着信心求，恒切求，抓住主的应许求，并且要在祷告当中立刻求得罪的赦免和心灵的洁净，从而能够靠主过一种离罪成圣的生活。因任何一种罪恶都有心灵思想当中的根源，心灵根源被洁净了，然后全人也就能够成圣了。可以看圣言10:23-23:7，路加福音6:45。某一次有一位初信主的姐妹向我说，问我说，她的脾气不好，每一次发脾气以后也认罪悔改，求主赦免，并求主帮助她以后不要再发脾气了，但结果呢还是经常发脾气。他疑问地说，我的祷告怎么没有用啊，我怎么办啊？我回答他说，不是你的祷告没有用，而是你还没有学会祷告。首先，如果要使我们的祷告有成效，我们就必须要学会凭着信心求。正如圣经上对我们劝告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从主那里得什么。也正如主所应许的，凡你们祷告祈求的，不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我们信主的话吗？所以你的祷告没有用，因为你已经失去了信心。哎呀，我的祷告怎么没有用？那圣经没有用了。你必须要相信，我们的主是无所不能的。我们向主恳求，只要信是得着的，一定会得着，一定要有信心。第二点，我们还要学会诚实的祈求，抓住主的应许祈求，并且每一次祷告都立刻求得主的帮助，求得心灵的洁净和完全的得胜。我们祷告不可以是将来式，就好像你祷告其实老说发脾气，帮助我以后不发脾气，这个是将来式没有用，不是帮助你以后不发脾气，而是现在要把我们发脾气的思想根源彻底的把它挖掉，彻底的清除，靠了上帝大能能够完全把它除掉，这样我们就能够学会不发脾气了，靠主不发脾气了。所以我们要现在立刻恳求主根除洁净我们发脾气的思想根源，也就是立刻在祷告当中求主光照检查，剔除我们心灵当中一切能够引起发脾气的不正常的思想情绪的根源。例如我们心灵中是不是对别人存于怨恨、不满、不肯用爱心来饶恕人的精神，或者是不是有讨厌人、轻视人、缺乏爱心、骄傲自大、不肯谦卑的精神等等。我们必须要求主立刻剔除我们心灵当中这一切的罪根，否则不论我们怎么样的与涵养克制，结果人就难免会发脾气的。我们要得胜其他任何一种罪恶，都同样是要这样做，必须要求主彻底的剔除我们心灵当中一切的会引起我们犯罪的思想和情绪的根源，也就是要求主完全的致死我们肉体情欲、眼目情欲和精神的骄傲，要完全致死我们犯罪的倾向，并且不是一次致死就永远致死，而是要不断的靠主来致死自己罪行，天天死，像保罗所说的。第三节，我们此后还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保守自己的心灵 不受任何试探和罪恶的影响。如果受了影响，就要立刻求主圣灵来洁净，求主的宝血来洗净。第四点，我们也更要保守自己的心灵啊，藏在主的爱里。原文是要住在主的爱里，要住在主的爱和主的话中，并且不断的在圣灵的真道上，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以至于能够不断的遵守上帝的律法，因信诚义，靠主成圣，爱上帝爱人。主耶稣为门徒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一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因此我们也要不断的求用主的话，要喂养我们的灵命，光照洁净我们的心灵，建立我们基督化的完美的品格。我们也要操练随时不断，每天不断，终身不断的提高主的宝血的功劳，而应信得蒙赦罪称义，并且不断的求告主的圣灵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啊，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人责任，从而使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这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可以看罗马书八章四节。好，那么今天这个题目呢，我就讲到这里。我们现在一同做一个简要的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真是要永远感谢天父上帝最后对我们罪人的无限大爱。主耶稣为我们从这个无限牺牲而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感谢主啊，主的救恩不但能够赦免我们违上帝诫命的一切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一切的罪行过犯，而且主的救恩能够帮助我们遵守上帝诫命的圣灵经义两大总纲，而不断的使我们能够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使我们能够更好的正道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而且还要帮助我们学会凡事感恩，靠主常乐，战胜一切的考验，欢喜快乐的迎接主来，也要为晚雨复兴加快的做好准备，巴不得晚雨生命能够早日陪降，帮助我们完成最后传道救灵大功，战胜幕后一切的考验，欢喜快乐的迎接主的再临，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